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，扩张你国度的境界，让我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你加给我们。主啊，都求你让我们经历亚比斯的祷告，主啊，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带领我们这段时间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，你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施恩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请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。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其实耶稣所用的许多的比喻当中，第一个的比喻，这个比喻非常的重要，关于我们如何传道，也看到神的拣选跟他的主权。我们一同翻到十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找到我们一同来读。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基不深，发苗最快，石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的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上礼拜讲到，人得救第一步需要经历什么？神话语的呼召， Gospel calling。 那么提到这种呼召有两种，第一种我们叫什么？叫一般的呼召啊，或者说普遍的呼召 General calling。 第二种是会有果效的，我带出生命的果子的，是特殊的呼召 Special calling。 那这两种的 calling General 跟 Special 就跟神对人类的启示相同。我们讲了系统神学一的时候讲到有 general revelation， 还记得吗？一般的自然启示，还有特殊的启示。一般的自然启示它的特点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它的特点，神透过自然界来启示神的永能和神性，明明可知的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。这个的 natural revelation 或是自然的启示叫做一般的启示，因为它是什么啊 general， 每一个人一般大众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去体会的，都可以看见的。你早上一起来，哇，看了太阳，哇啊，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奇妙，神透过自然界启示在说话。但是特殊的启示是只有一部分的人，他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真道，有机会读到圣经啊，是话语这个福音的启示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的机会啊，只有在神特别的恩典里面听到这个福音，得到这个特殊的启示。所以同样的，神话语的呼召，神命令我们啊，要去普传福音啊，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啊，这个是 一般的呼召啊，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啊，如同撒种一样，在任何的情况都撒出去啊，碰到任何人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什么传道。你千万不要去论断究竟他是好土还是坏土，是蒙拣选的还是不蒙拣选的。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圣名册里面知道谁的名字在圣名册上，你不要做神啊。那个最刚硬的最抵挡的可能是神预备好的啊，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所以刚才我们说读的这段圣经啊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尽量的去撒种啊，这个一般的呼召，这个福音要传给每一个人，这是一般的呼召。所以他的目标是普世性的。我们翻到马可福音是六章十五节，马可福音是六章十五节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，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到普天下啊，碰到每个人都要把这个福音向他宣讲，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，你就在每个田地都去撒种啊。但很明显看到这四种土地里面只有什么一半的果效啊，甚至只有四分一的撒种有果效啊。第一种的土地有没有果效？
没有
啊，是什么啊？路边的啊，所以没有果效，飞鸟来，飞鸟来就吃的啊。第二种土浅的地，所以也没有果效，也没有生命的果效啊。听是听了，但是没有生命的果效，没有根，没有生命啊啊，只是一时的兴奋啊，觉得不错啊，但是根本没有那个重生的经历。那第三种有一点果效，但是很可惜是在荆棘土里面，不能真的是是增长结果啊。但是感谢神，第三种还算什么？有点的结果啊，是得救了啊，但是需要真的人帮他来砍荆棘啊，把这些拦阻啊，把这些荆棘把它砍掉啊，世俗种种的重担、忧虑、罪恶要除掉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牧羊教会最花时间的那个范围，就是碰到这种第三种的啊，不是好土，但是他也仅仅得救啊，也有重生得救的经验，但是就是总是都是在问题里面走不出来啊，所以这种弟兄姊妹就最需要我们来辅导，为他祷告，来帮助他啊。那第四种感谢神了，哇，是什么？好土，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啊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广传福音啊，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啊，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啊。所以我在教会，现在牧养教会，我很感谢神，过去都是好像只是在神学院里面很少机会接触到一些牧道友，现在让我每个礼拜都可以大展身手啊，哇，说很兴奋啊。不管他是怎么样看到他信来，然后知道他还没受洗，我就马上就跟他就传福音啊，就用福音桥啊，这个真的是撒种有果效啊。我上几个礼拜去到 Berkeley 看一位餐馆的师傅啊，姓黄的，哇，结果我一去看他，他高兴的不得了，他说，哎呀，王牧师，那天在教会里跟我用福音桥讲完，跟你做那个祷告之后，哇，我整个生命改变了，你都不知道我多平安多喜乐，我甚至拿起长途电话，不管这个什么三七二十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打长途电话给我爸爸，在这个手机里面跟他传福音这三个小时，结果账单又来300多块，太兴奋了，反正就是急不急待看到人家要去传福音啊。我听到我真的感谢神，无论 得死不得死，都去传道。但也有一些反应就是说，哎呀，王牧师啊，他第一次来慕道友，你都跟他做决志祷告，邀请他，会不会把他吓跑啊？我说也有这种可能性的啊，但是啊，遇到好土的话，哎，就有果效了哈。所以我们一定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 passion 啊，真的看到每个人啊，都带着信心啊来跟他传福音啊。但是的确，一般的呼召有它的限制，它的接受性，它的 acceptability 如何呢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果效的，不是都肯接受的。好，我们一同翻到这个马太福音22:14 Matthew chapter 22，马太福音22:14怎么说？因为什么？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这个福音的呼召发出去，就好像22:4第3节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筵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这个福音传出去了，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了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果效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接受的啊。所以解释这个一般呼召的限制性啊，就好像约翰福音3:19所说的，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面啊，这个黑暗不会接受光的。所以同样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也提到这样的情况啊，这个福音的真光的确光照出去了，福音传出去了，但是很多时候会被拒绝的啊。但是我们还是忠于神的命令，我们一定要广传福音，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。好，遇到神所预备的，这个神所预备好的善良诚实的心，就会什么？就会有结果啊。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我们传福音啊，这个一般的呼召传出去，它的接受性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啊。那有人问，既然只有那些蒙拣选的人，圣灵才用神的话在他里面动工，那么这个一般的呼召，假如没有得救的果效，对一般的人来说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用处在哪里？还是有用？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19篇172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，以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。我们需要把神的话传出去，因为神的话会带来公义，会带来一个社会的公义安定跟法治。所以这就是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，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不见得里面所有的公民都是基督徒，但是用神的话来建立一个公义治安的社会制度啊，在这个社会的安定公益和平里面带来一定的贡献。所以今天我听说在中国里面有一种的基督徒呢，叫做文化基督徒，有没有听过 Cultural Christian？ 什么叫文化基督徒？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，但是他们也被叫做基督徒啊，但叫做文化基督徒。什么叫文化基督徒？听过这个名词吗？
没有。
哦，没有听过。他们研究这个西方的国家，发现西方的国家因着他们信靠了基督教之后，带来他们整个国家的文化的改变啊，社会制度的改变啊，这个人权的尊重啊，社会的治安啊的一个的公益的基础，他们就觉得，诶，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思想 很好，所以希望把这套的文化思想呢来影响中国，也能够带来一个公益和平或者注重人权的社会啊。所以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清主从政得救啊，但是神的话带来他们的生活的一些的改变，甚至社会的一个改变啊。所以一般的呼召啊，还是有它的社会的一个的意义。虽然或许他没有得救，但是他却愿意照着基督教的这种的教导来生活啊，来做事。那这个也是教会的一个危险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到这个会有麦子也有败子啊，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一些好像也愿意来聚会，也愿意十一奉献也愿意来做事工的，不一定里面什么有圣灵。他可能觉得哇，基督教很好啊，很有爱心啊，基督徒很愿意帮助人啊，这个基督教里面的十条诫命很好，孝顺父母啊，我希望我的儿女也要孝顺我，所以我要信基督教啊，来教导我的儿女来孝顺。所以他可能从文化的角度、好处的角度接受基督教，文化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因着是父母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也自然成为基督徒啊，这种是属于传统的基督徒。所以因为这个传统，今天在美国里面大部分的基督徒美国人，他们是因着这种传统的缘故啊，就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也去教会也受洗啊，因为他的父母他的祖父都是基督徒啊，但是不是真的里面有生命啊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的了解啊。第四，这个一般的呼召基本上是个 external calling， 是一个外在的呼召啊，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13章啊14节、15节，我们一同来看。啊，那耶稣在解明这个比喻啊，13章的14、15节。你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，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啊，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所以他们的听是好像听见了，看好像是看见了，但是没有真的是看到啊，没有真的听见，没有听进去，没有真的明白啊，心好像蒙了油一样，所以这个神的话语没有进到里面，只是外面啊，懂得基督教的道理啊，但是这个神的真理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在的果效啊。你讲的很有道理啊，信耶稣真好，可以得着永生，我也要啊啊，这种的觉知不一定是有生命的果效。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千万不要太快的开心，看到他觉知他要受洗你就以为哇得着了。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是出于人意的，出于情欲的，不是出于圣灵的啊。假如这种只是一般的呼召，是外面的，就像耶稣在这里所描写的，他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。当然很多人对十五节后面这句话很难接受啊，讲到说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传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。这些经文只有从神的拣选的角度我们才明白，因为这个果效只有在神所拣选的子民的身上，圣灵同时在他里面动工，他才能够明白过来，回转过来得着神的医治。不在神的拣选的里面， 其实神不动工，他们没有办法明白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一般的呼召，它的外在性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一般的呼召拼命的去传福音，广传福音，最终的目的要得着什么？要得着神的名扬，神所拣选的，把他一个一个带回神的羊圈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福音的大的撒网，我们不但要广撒那个种子啊，要不管任何情况都要撒种撒种撒种，同时我们要撒网。但这个大撒网最重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十三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，四十七到四十八，我们一同来说啊，一同来读。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尽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在七七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提到这个，要把那个好的捡出来。所以当你去大撒网啊，很多人觉知好像网了好多好多人，你不要那么快开心，可能有十个当中有觉知的，可能只有或许一半是真的是有生命的，是神所拣选的。我们广传福音，我们要大大的撒网，目的是要把那个神所在他心里面动工的能够带出来。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神的安排计划跟拣选，我们就只有大撒网。那么广传福音，然后神会在当中呢来做感动的工作。三年五年之后，哇，他那个生命都彰显的，接触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啊！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神所拣选的子民，神的迷羊，透过这个大撒网把它网进神的国度里面。但是我们自己不做论断的工作，也不再做挑选的工作，是神自己在做挑选的工作。那第六，为什么这个一般呼召不够啊？因为我们人罪性的败坏。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，为什么一般的呼召不一定能够产生果效？原因在哪里？这是从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原罪跟人的堕落、罪的污染有关系。第四章十八节讲到人的光景是什么？存着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都因自己无知的心，因着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丧尽。因着我们人的罪性的缘故，我们心地昏昧，我没有办法能够明白，没有办法能够看见啊，没有人能够真的是认识神，靠自己明白神啊，属血气的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，反倒以为愚拙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福音的呼召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果效？问题是因为人里面的问题，我们的心地昏昧啊，听是听见了，却不明白。除非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用神的话 来动工，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特殊的呼召，或者说 internal calling， 在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来动工。透过这样圣灵加上神话语的感动孕育，才能够真正带出重生的果效。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特殊呼召啊，它的真实性。好，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表面上呢，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所描写的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我们今天真的传福音就好像跟着这活死人在传，但是我们知道会有果效的，不是这个话语表面带来他们果效。这个是个活死人，他怎么会听得进去呢？除非圣灵在他里面动工，才能够活过来。这个活过来就好像在旧约啊，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描写以色列当时的那个啊光景，好像这些骸骨，这些死了很久的骨头一样，居然会怎么活过来。你发现这些骸骨活过来两个的因素，我们一同翻到以西结书三十七章。三十七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，跟第五节。好，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活了。有没有注意到里面需要神在里面来动工？这个有效的呼召是个 internal calling， 而且是谁在里面动工啊？神的灵，神的气进到他的里面，透过神的话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讲到，一个人能够重生要借着水跟圣灵，借着水更好的解释就是预表神的话啊，我们蒙的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道跟灵，圣灵圣道在人的里面，能够使这些骸骨能够活过来。所以解释讲到内在的呼召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感动光照生命的工作，里面的呼召，而这样的呼召一定有果效的，所以也叫做 effectual calling。 当圣灵一出马，哇，不得了，圣灵在里面一动工，一定有果效的啊，不是像我们人的话语啊，单单好像只是进到别人的耳朵外面，圣灵要透过我们传福音，他在人的里面来动工，这一动工一定会带来果效。所以我们翻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为什么招来的人会得救称义？因为这些人什么？是神预先所定的，所拣选的。所以圣灵在他里面 做呼召感动的工作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以这个召是个 effectual calling， 是一个 internal calling， 是一个 spiritual calling， 所以一定带下下面的结果，称他们为义、啊、他们也得着荣耀，得着成圣的荣耀啊，被提的荣耀。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124， 临前但在那蒙召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所以这里所讲的蒙召是什么蒙召啊？是有效的呼召、啊、他们会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，是神的能力，有拯救的能力。然后我们再翻到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十四节，十六章十四节，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名叫什么？吕底亚。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，他听见了主就什么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，圣灵在他里面开导他的心，也是里面的呼召，所以他能够听，而且听进去了。所以这是圣灵内在的工作而带来有效的一个结果。然后第二，这个的特殊的呼召是个话语的呼召，是圣灵透过神的话在里面光照感动，播下生命。话语是主要的命字。我们放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什么？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今天很多时候很可惜，我们用一些能坏的种子，你信耶稣你的病都会得医治，你信耶稣耶稣会解决你一切的难处、你的绿卡神一定会帮助，会搬得出来，其实都是叫什么能坏的种子啊。真正能够带出生命重生的果效是要什么？接着什么？不能坏的种子，神活泼长存的道，要记得神的话，神的福音，圣灵的动工，圣灵的车轨，圣灵的水流是随着福音的真理的。这个真理的轨道到哪里，圣灵的能力就到哪里，是要接着活泼长存的道、啊、神的话语，神的福音、啊、所以要我们了解，我们今天要带领人信主，对神的启示其实是福音的预供，预备人的心、啊、但是真正在人的心里面产生生命的结果还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神的福音啊。所以感谢神，很多人都发现 Bethlehem 虽然一方面他有这个医病的恩赐，但是他实在传福音，这个福音的真道讲得好清楚、啊、甚至我觉得他比 Billy Graham 还要讲得更清楚、啊啊、或许因为他、啊、旧约很熟的缘故、啊、所以一定要把神的话、啊、放在最前面、啊、来用神的话来传扬神的福音。要第三，这个有效的福音、这个有效的呼召是从天上来的，有它的属天性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 好，我们来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他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恩召，万古之先在基督里面就赐给我们，是神的圣召， It's a divine calling。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说，若不是父信人，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是父的信啊，从神父神啊，从天上来的一个恩召跟吸引跟感动。然后第四，这个特殊的呼召是特别是针对神的选民，从广而窄，从一般的呼召尽量每个人都听到神的福音，但是在其中的一群听到福音的人啊，圣灵特别在他们里面动工，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相信，然后有结果，有生命的改变。有很多人跟他讲好像没有这个果效。我们不要太快做结论，我们只能说圣灵在他里面还没有动工，所以我们常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这样讲比较安全一点啊。真正有果效的是这个特殊的内在的呼召啊，在他们里面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14节就讲到，被召的人多，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呼召要广传出去，但是真正有果效选上的人少。那这个神的选民的一个的范围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是七章，在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一个的范围。约翰福音是七章，我们看第九节。好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这些人本是属于神的，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就被神所拣选的。所以耶稣只为父所拣选所赐给他的人祈求，甚至很勇敢的说不为世人祈求。哇，好，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耶稣有没有搞错啊？怎么不为世人祈求啊？只为父所赐给他的人祈求啊！所以你发现耶稣对这个父所赐给他的人是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啊。我们可以再看第六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。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前面一点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啊，这个父所赐给耶稣的人啊，这个观念在第六章也讲得很清楚。第六章的第37节，找到吗？我们同来，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然后在这个39节，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必却叫他复活。所以你发现这个神选民的这个的观念在耶稣的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啊。那么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深信啊，当这个福音落在这个神所预备的神所拣选的身上，一定会产生果效啊。这个福音最重的目的是要得着神每一个他所拣选的，是针对神所拣选的选民 所以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我们是很有信心的，啊啊，也不需要失望，啊，耶稣早就用撒种的比喻在鼓励我们了，啊，你可能撒了很多的种，可能说不定有一半到四分三没有明显的果效，啊，但是你还是忠心的去传福音去撒种，一定会遇到那个好土，神所预备的，能够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要第五，这个特殊的呼召是内在的，是 internal calling。好，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19篇。诗篇119篇18节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圣灵会在他里面开他心里的眼睛，让他看到神话语福音的真实性。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16章，啊，神就开了尼底亚的心，啊啊，让他能够听，让他能够明白。也像路加福音24章，耶稣开门徒的心窍，让他能够明白圣经。啊，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，啊，透过这样的一个的话语的呼召，在我们里面做光照开启的工作。然后第六，这个内在的呼召是圣灵的工作。啊，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3章第5节，啊，他们蒙了重生是接着什么？接着水跟圣灵，是圣灵的工作。再翻到哥林多前书1章24节，哥林多前书1章24节，我们看，先看这个第2章第10节，第2章第10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明白，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。然后在12节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关乎神的救恩、神施恩的事情。然后最后，这个有效的呼召会带出重生的结果，我们能够蒙了重生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也借着圣灵的工作，借着水跟圣灵而重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一般的呼召有它的价值，因为你没有这个福音的大撒种、大撒网，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得着那个好土，结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也没有办法一网拿上来，捡出那个神所要的、所拣选的，啊！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配合的。这两方面，我们人所能做，我们就尽量去传道，啊！但是我们知道，一定，哈，啊，会有结果的，遇到神所拣选的，啊，不管他是无神论也好，佛教徒也好，怎么抵挡也好，啊，他没有办法抗拒神的恩典，啊，所以现在在中国教会有好几个被神重用的传道人，其实原来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啊，包括现在我们 所知道的梁彦成，对不对？还有张立生博士，啊，哇，他原来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啊包括滕金辉牧师的师母张嘉音，原来也是佛教徒，啊，所以神的恩典啊，领导没有人能够抗拒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传福音，我们是大有信心的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关于这个，话语的呼召，
这个马太福音22:14，这个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是不是也可以用在得救跟得胜这个问题上面？因为这是赴天上的宴席啊，因为有些人把它解释啊。
对，所以林院长也常用这句话来解释他的得胜者的观念，但是其实从上文呢，的确这个是个福音的筵席，还没有那么谨慎到这个得胜的护照，所以一般很多的解经家，特别从 reform 的角度呢，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一般的护照。我们就广传福音，但是选上的，有份的少。很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，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得救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哇，传福音你的态度很不一样。不是可怜兮兮的去求人来信耶稣，而是真的发出神的话语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圣灵在这里面一动工，哇，不得了，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弟兄传福音，他前一个礼拜还参加寇监督的布道会，结果他很猛，寇监督一讲完道，他就站起来挑战他，就攻击基督教，哇，寇监督都不知道怎么办，也没有办法回答他，完全听不进去，结果过了一两个礼拜，我就去探访他，因为是他的妹妹把他带到我们教会来的，结果那天下午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就是把福音桥跟他讲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来探访他嘛，他很客气的，都给他读福音桥，读到最后呢，我就鼓起勇气，哇，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做一个祷告来接待耶稣这个没想到他点头，我吓我一跳，那我就带他一句句祷告，其实心里也蛮害怕的，这个连寇监督都这样来顶啊，我是那个时候刚刚去基督之家小传道小牧师，结果没想到祷告完之后，我就问他，你觉得现在怎么样？哇，他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改变了，我觉得我心里面很恬静，我还想哎，恬静啊，对啊，现在好像懂这个文学啊，恬静，他不是说很安静，很恬静，哇，然后就真的是他整个人就被改变了，然后再过了几个礼拜，就来做见证，说他没有祷告之前呢，他里面充满对很多人的仇恨，对共产党各方面的仇恨，因为他被关了差不多十几年啊，后来是他妹妹帮他办身份来到美国。然后他说他妹妹讲，他自己才知道，他每天晚上的睡觉啊，都会发出这种尖叫的声音，很恐怖的。他妹妹都被他吓得不得了，睡到半夜之后还在那边叫，里面的那种的受伤，那种的呼喊，那种痛苦，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发出来，十几年来受到那种的痛苦，结果他妹妹也做见证。他自己也做见证，他说从祷告之后，我每天晚上睡得好平安，不再有噩梦。然后他妹妹也说，对我哥哥整个改变了，现在晚上睡觉不会尖叫了，感谢神啊！吓得他不得了，每天晚上他哥哥在隔壁房间叫，我不想什么事情，整个生命改变，然后就受洗，所以真的，我们都是忠心把神的话传出去。圣灵在他里面一动工，他说哇，整个世界不一样了，常常我传福音有这样的经验，问他你觉得怎么样，他说哇，好像整个世界变得好亮，就神开了他心里的眼睛，很奇妙，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话语的呼召？好，我们看救恩的次序的 实际经历的第二步。我们刚才讲到第一步是神话语福音的呼召，因着神话语的呼召呢，带来重生的恩典。可能说，咦，那么快就重生吗？在这个心而悔改跟称义之前吗？对，究竟什么叫重生？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得很清楚，若不重生不能什么见神的国，你对属灵的事情看不见。你能够看见，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接待耶稣，你看到十字架的真实，因为你得着圣灵的光照跟重生，圣灵在你里面借着神的道做了生命栽种的工作。那究竟什么叫重生？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，我们一同来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为什么尼哥底母会说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，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？因为的确耶稣用重生这个字是讲到一个用婴孩被生的同一个字 is born， 在原文是 genethe， 而且重生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，一个是 anophen， 我们中文翻的重 again， 然后另外一个字是翻作生，其实生在原文是 genese， 而且是用一个被动语态，我们中文好像没有翻出来，其实按照原文是啊，你们若不被生出来，不被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好像完全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是被圣灵重生进入神的国度。那这种被动性就好像出生的婴孩，他完全蒙查查，其实也搞不清楚状况，然后就被生到这个世界里面，所以他就抗议一下，呜哭一下，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啊？完全被动的啊，母亲是主动的啊，而且在原文里面 anosen 这个字，我们中文翻作重，只是把原文的一方面的意义翻出来，因为 anosen 这个字其实在原文也是指到 above， born from above， 是完全是从上头来神的工作啊。这些人能够接待主，有这种能力接待主，有这种生命的能力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来的，是从神生的。所以这种的重生的情况，耶稣用一个婴孩被生出来，把这种属天的重生跟属地的生，耶稣做了个类比，而且用同样一个字啊 ，is born， 那就让我们想到一个婴孩能够生出来，不是 instantly 就生到这个世界里面，不是从无突然间就哇就哭到。生出来就进到这个世界，他能够被生出来哭叫之前，其实已经在母腹里面怀胎，可能八个月十个月 现在美国要十个月那么长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有啊，啊，不是专家啊。所以这个生命的开始其实是在 conception 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生命的种子，生命的能力，这个叫重生。所以我们在神学上呢说这种重生叫做狭义的重生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重生，是指到 the moment conception， 在那个 moment 圣灵借着神的话在它里面播下了那个生命的种子，生命的能力。所以我上次讲到他得着这个重生生命的种子，有些人可能三个月五个月，有些人甚至十年哦，要怀孕怀十年哦，他才真的清楚重生得救的意义，才真的能够从心里面接待耶稣啊，决志祷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，其实是讲到那个广义的，是讲到那个婴孩已经生出来了，会呱呱叫了，他会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能够跟你做决志祷告啊，其实那个重生得救啊，跟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的重生是两种不同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一般所用的都是用这个广义，这个重生是直到得救，直到他进入了神的国，讲到他能够接待耶稣，能够承认耶稣的名。但是在他能够承认之前早就有这个狭义的重生，这个所谓 theological regeneration 是按照神学，按照圣经，按照约翰福音第三章所定义的那个重生，是个 moment， 是个 moment conception。 先有这个狭义的重生，这种 moment conception 被圣灵用圣道在它里面播下了生命的种子，它才有那个重生得救的经历，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那个是后面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一般对重生的了解都是讲到那个重生得救，哎，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啊，是直到你什么时候觉知。其实在你觉知之前圣灵早就动工，但是在什么时候动工，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耶稣讲到第八节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也是重生的那个神秘性，究竟圣灵什么时候在他生命里面播下了这种生命的种子，你不是完全你百分之百的你能够知道，可能是在他第二次听到的时候，或许在他第四次第五次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果效，就好像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但是你可以摸到那个风，感觉到那个风，哇，看到那个果效了。以前跟他传福音传那么多次都好像都没有什么的反应，哎，这个这一次跟他讲，哎呀不同了，看到他好像活起来了，愿意追求了，愿意参加慕道班了，你看到那个果效。但是究竟圣灵什么时候在那里面动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
那原本问题是不是说都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，
会不会是同时？对了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这个 order salutis， 它是个 logical sequence， 从这个 calling 到 regeneration 可能是 at the same moment， 我们不知道，但也可能呢经过一段时间才进入 regeneration。 有些人真的慕道十年才能够看到他真的不一样了，活过来了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这些就是要怀孕怀十年，我不知道
他可能胎死腹中，
这样子叫重生嘛。那如果从约翰福音来讲的话，是见神的国，进神的国。
对，
那 actually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接受，他们也没有进神的国，进神的国。
很好，对。所以呢，我刚才定义了这个重生是个 moment divine work of God。所以可能他前面听了十次，都没圣灵都没有动工，我们说只是一般的呼召，但是最后一次神的时候到了，圣灵在他里面播下了生命的种子，啊，诶，那个就会有生命的果效了，啊，但是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，他才能够觉知，啊，但我们不知道。有些人可能 instantly， 有些人可能过一两个月，啊。
所以会有胎死腹中的情况吗？不会吧？
不会，一定不会的。
对
啊，所以神的啊，他的恩赐跟选召没有后悔啊，一定
嗯。哦，对不起，
你说
重生的这个定义，
嗯，
因为如果没有生成功的话，这个、就不叫重生。
一定就生成功了，只是时候问题了。所以有些人真的是。特别快的早产，有些人就是真的有嘛，数月啊，十月才生出来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 analogy， 不能完全 strictly 对应，但是就是说我们知道，可能有一个 period of time， 所谓 waiting period。
对，但你可以说那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应
在
那个时候。
对。
啊，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后来就走了。
所以。
可能会再回来。
假如他走了就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是落在哪里啊？一般的护照，嗯，还没有那个有效护照，那个有效护照一定会带出重生的一个的生命的种子在它里面啊，所以一定有那个 moment life conception， 种子是有生命的啊。
院长，我以前在主日学这个好像听到的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在受洗的那一刻，好像我们今天在讲，我们受洗就是一个重生。那我以前就是学说呢，受洗是一个得救。那么你是受洗，并不表明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。重生的基督徒好像就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，才是重生的基督徒。是以后你就是好像是在你受洗之后，你是不是真的被神复洗？有一个水，有一个这个圣灵的生命在。
对，所以信了你来读神学啊，否则就会搞混乱了。所以信而受洗必得救。假如你真的是因着圣灵的工作、神的话语重生，产生那个生命从里面来的信心，来相信耶稣、接待耶稣，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而且那个受洗只是来见证你里面的真实，不是借着受洗得救。受洗只是一个证明你的信心，是一个 saving faith， 是个真实得救的信心。所以严格来说，当他听了神的话、神的福音，圣灵在他里面动工，播下这个生命重生，然后他就有这种能力，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、接待耶稣，就必得救了。受洗只是去证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，但是不是借着受洗作为一个 means of salvation， 那个是一个 evidence of true faith。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特别在初代教会，这个受洗啊是一个很大的代价，就是刚早上凯瑞讲要付代价啊。假如你这个信心不是真实的话，没有人愿意付这样的代价，在公众去承认耶稣受洗。这个洗跟广东人所讲的死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真的是要死了啊，未分的了，马上就遭受逼迫，马上就可能就是下到监里面。所以我每次讲的受洗跟受死我都要很小心讲，这两个差不多意义相同。其实按照罗马书第六章，受洗真的是受死，因为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与他一同埋葬。嗯，
很好。院长，他有时候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，的确有时候人家真的是有困难，他就是从因为要得到帮助来进去，可是他后来也真的就是说能够来信主。
对， 对，所以这些都是放在外围，所谓福音的预供，啊，福音的见证，啊， 但是他真正能够得救还是福音的本身，神的话语。但很多时候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注重社会福音、社会关怀，却没有好好去传神的真道啊。像一些教会，像救世军啊，他们做了很多的善工，很好，但是他们好像都忽略了去传福音啊。所以无论是这个爱心的见证，这个神医啊奇事、神医布道，重点还是布道啊。所以一般的比较新派的教会，他们就用社会关怀、社会福音，但比较灵恩的教会就用神迹奇事啊。那这些都是属于预工，那个真正能够带来生命的，还是要把神的话、神的福音讲得很清楚，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很清楚，从十字架入门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救恩讲得很清楚啊。对，所以假如他这个得救的信心是从圣灵来的，里面有生命的，这个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是一个永远的生命，当你信的时候就得到 eternal life 啊，所以这个生命会一直在他里面的。当这个软弱试探跌倒过去之后呢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像彼得哭了一场都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三次不认主，实在是不应该，大使徒怎么三次不认主，这个跌倒太严重了啊！但是主回头一看他就哭了，哭了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再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完全回来了，牧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。
院长，他如果没有回来呢？
没有回来的话，我们要到盖棺才能够认定，他没死之前我们都不敢认定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原则呢，我上次有讲过，在约翰一书，你看看约翰一书啊，第二章十九节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，没有生命，最终没有回来啊。但是我们不太敢做乖乖认定，因为说不定他死前他本来都完全不去教会了，远离了神了啊，甚至进了异教，但是假如他死前被圣灵光照他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最后那个 moment 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，或许他在最后的 moment 被圣灵再次的光照，他畏罪畏义畏圣，盼自己责备自己，主啊，我真的得罪你，你赦免我。诶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教经历，就像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一样，最后一个 moment 他得救了， last moment 赶上去了。所以我们不敢论断，真的不敢论断啊。所以哎，对了对了，这个就带进去了。很多人是仅仅得救啊啊。
那重生和得救是画等号，还是重生和得胜是画？
重生是得生命，就好像一个婴孩，他得了生命，生到这个世界里面，只是一个 starting point， 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有健康、有贡献、有学问、有能力的人啊，需要他后面的努力啊。所以成圣得胜是需要我们得救之后不断的努力，不是因着我们成圣了才得救。所以你看我们救恩次序里面定义的很清楚，重生之后他就归正，就是信而悔改， faith and repentance， 要因着他信而悔改， logical sequence 就是 justification 称义，因着他称义 logically 他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就 adoption， 这是同样的一个恩典。然后称义之后，他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，就进入这个成圣的道路。 然后在成圣的道路当中，他也经历各样的试炼，有时候跌倒，甚至远离神，但最终还是像大卫，神透过拿单先知给他一警告，他又回来了啊。所以就是圣徒的啊，坚韧哈，坚韧啊 ，perseverance， 嗯，然后到最终啊 ，glorification。得胜得荣耀
得奖赏
对、很好，
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，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，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，愿神祝福您。